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你要想立犹大城长撒拉铁的儿子所巴伯和约翰的儿子撒米斯约西亚，并剩下的百姓说：
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耶和华说：“所巴伯啊，既然如此，你要刚强。”约翰的儿子撒米斯约西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们。主我们感谢你将这圣经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使我们在这年代能够所经历的启示是完备的，主啊，求主使我们个人在心中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是求主来看顾你的讲台，愿他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意思。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好，下面交给张勇牧师。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是哈该书的系列的第二次分享，上一次我们分享了第一章，整个第一章的主旨呢很清楚，是说神的殿是一个百废待兴，只有一个根基，只有一个废墟的状态。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却是只顾自己家的事儿，只关注自己家的天花板搭得多高，然后个人奔自己的房屋。于是呢，先知就奉主的命来斥责这罪，将那圣约中的福与祸的祸，将那咒诅，就是干旱，降在了这地上，使得你们种地没有出产，使得你们所赚的钱好像装在了那破漏的囊中兜不住。当这样的一个审判咒诅发出，但是同时又有一个劝勉和警戒，说你们要上山去伐木，开始兴建圣殿。感谢主，百姓呢听了这呼吁，然后他们就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就开始来建造圣殿，可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但是正如同很多的童话结束在他们就王子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好像你以为结婚就是一切的一个终点，实际上往往才是问题的开始。你们开始建殿了，难道后边就没有事了吗？还是有。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这后续的事情。第一节的经文，7月21日，7月21日是一个什么日子？犹太历7月21日。我们上次说的时候有一个背景的解释，说到先知的哈该，哈该的名字是节期的意思，对吧？是一个节期，中国人也有用节期做名字的吧，王重阳还是什么，对吧？但是他是哪一个节期我们不知道，可是他的几个信息都是跟节期有关。7月21日是以色列人最重大的三大节期中的祝棚节的第七天，那是一个七天的节期啊，这是第七天。然后呢第八天要严肃会，这个祝棚节，你想听这个名字，是大家要住在一个，其实还不是帐篷，而是有点类似于像一个 今天的犹太人执行这个节期的时候，是用那些木料了一个搭的很简易的那种遮风避雨的一个窝棚，是比较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这样注意一下呢？你想他在纪念什么？纪念出埃及你们住在过帐篷里，对吧？非常的仓促，非常的仓促。我小时候也住过这种窝棚，因为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出生之前几年有一次76年的唐山大地震啊，那个大地震也是7.8级还是多少，当时也死亡20多万人，1976年。随后的几年整个华北平原很多的地方都是命令都要搭那种我们叫地震棚，而且定期的演练，就是要来全部的要在几分钟之内撤出去，从你的房子里撤出去，住在那个简易的窝棚里。所以我自己都有过那个经历，住在那个棚中。最近呢也有大地震，对吧？土耳其的这个大地震，这个震中的位置在哪里呢？实际上离我们圣经中提到过的一个城市很近，叫叙利亚的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地方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必须应该知道的一件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起手的，是吧？是在那个地方人们开始称这群人叫基督徒，故此我可以说每一次的地震似乎都是跟我们的教会跟信仰有所关系。今天的经文在后边的8-9节你也看到了，耶和华说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对吗？很多时候这样的一种大的灾难会成为某件事情或者某一群人被称作什么的起手。实际上我们的胖木就是在那一年的汶川地震的之后他才全职蒙召的，也是被震动到了哈。故此呢我看到这一个住棚节的时候，我就能一下子回想起我也住过棚，这就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犹太人他们每一次去过祝棚节要让他们回想起来几百几千年前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出埃及的时候，这种很形象化的这种非常可见的事情，这种里程碑纪念碑式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你正确的回忆历史，解释历史，应用历史。上一次我们也讲了先知这个文士以斯拉去解释这一段重建圣殿的过程中的时候，他加叙加意，把古代的事和他当时的事放在一起讲，对吧？放在一起讲，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深的历史知识，你都可能会误会这怎么把古代的王放到今天说，今天的王插到那里边讲，是吧？他就是在借古讽今，以史为鉴，这也是我们读经读历史的意义，这也是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意义。在这个树枝搭成的棚中要住一星期，这是所有的犹太人必须遵行的一个铁律，而这段时间恰好也是庆祝丰收的一个时节啊，故此呢这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期。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思想当年我们住过帐篷，然而现在开始收获了，就如同我们进了迦南之后玛拿不再降下，你可以吃那地的土产，这一切的事情就可以让家长让老师现身说法，让拉比讲给百姓听，这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称为犹太人正是从那出埃及起手，是不是？称为以色列人正是从那进迦南起手，这就叫做历史的一个正确应用。所以从6月24是百姓开始动工的日子，对吗？到这一个7月21将近一个月过去了，你就注意这里还有农忙的时刻，是吧？将近一个月过去了，你想在这几个星期当中人们的修建圣殿主要是在干什么？恐怕不是在建，而主要是在清理和拆除。就像你现在这个地震之后那个废墟，可能先要去拆墙，先要去把一些个瓦砾是吧清出去，之后才谈得上去重建。故此这个一个月左右你肯定是见不着一个圣殿的基本模样的，对不对？ 看上去是它有可能比只有祭坛的时候看起来更糟糕了。原来还有一些断壁残垣，现在可能没有了，都要清掉的，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你想，这荒废了60年的一个废墟，那会儿也没有吊车，没有起重机，全靠人力，一个月你能做多少？而且祝棚节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就要上来过节，聚到耶路撒冷城中？那么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听说圣殿在重建了，哎，我们快去看看现在这个工程进度如何，我们那个梦想中的圣殿就要诞生了，多么的美轮美奂，大卫王、所罗门王的荣耀要再现了。急至到现场一看，是不是会大失所望？就这就叫圣殿？你干的这叫什么？这连一个普通的房子都不如，你们这些人什么进度？越是不干活的越爱这样的批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个背景，这就是现在他们所面临的状况，进度实际上是很慢的，这一个月的工作恐怕是断断续续的一个状态，它不是说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就火速的就建立起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又在一个节期第七天，趁着所有人都在并且要准备过第八天的那个严肃会的时候，上帝的话再次临到了先知哈该。他的重点在说什么？他说这一次可不是单对两个官长讲了，不是光对领袖讲了，第一个信息是对领袖讲，领袖再讲给百姓，这一次他是直接对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剩下的百姓说的，非常可能就是在一个大会当中，是吧，在一个聚集当中来说这番话。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你想这些百姓中会不会有一些人可能年纪超过80岁，就是有可能见过旧圣殿的，对吧？在圣殿被毁前他可能7、8岁、10岁，有可能是见过的。他如果是见过，他再一对比，他可不是让大发热心啊，这个比较可能是心灰意冷，对吧？人到了老了本来就愿意悲观，结果我凭着模糊的记忆说我们小时候建的圣殿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这个非常容易就会有一些消沉、沮丧、痛苦、埋怨。就像这里边说的，你们谁见过从前这殿的荣耀？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这是上帝借着先知要对百姓讲的话，好像在用第一人称讲话，是不是？先知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管道，成了一个管道。那个所谓的这个话临到他啊，这个语言使用他等等这些话，在圣经当中都是我们说的一种与神相交、被神所感的一个意思。在古时，黎凡特地区就是两河流域这个地区有这种先知传统，很多那些人被神所感、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他呈现了一个不是他自己的状态，他是在说上帝的话的那个意思，对吧？他出神了，他也入神了，是吧？我们大家也是一样哈，别讲的出神你听的走神，是不是？还是要打起精神，因为上帝的话只是在透过不同的媒介来讲。而这一段话的重点就在于，你们当中见过旧殿荣耀的，现在你要注意了，也许在你眼中看起来这殿确实不如之前，在你看来这叫做啥也不是，这叫看如无有，是不是？从前的圣殿什么样子，这个当然不是说当时所罗门年间现场拍的照片留到今天，这是 AI 算出来的，是吧？也是这个通过网上人们模拟出来的。旧圣殿你最明显的看到的这是什么？金呐，对吧？黄金呐。所罗门的圣殿，列王记上6章21、22节写的，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的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 这是字面意义的金碧辉煌，可不是后来的那种粉饰太平，在那装大户是吧，拿金粉掺掺或弄一下。所罗门的年间可是真的是真金白银往上整的，而且他是大手笔啊，自己的木头都不用，专门要从那个西兰王那里去进口那名贵的香柏木，是不是？又去全当时的目力所及的全世界范围内广聘这种国外的建筑大师、著名的工匠，所有人来参与建圣殿。你怎么能想象连圣殿的一些看不见的地方都要用金包裹，是不是？你说正常来说，你说你这秀给谁看呢？你是不是为了让人看？人看不见的地方为什么也用黄金包裹？为什么也要用金子去填充？这就证明是献给上帝的，因为上帝看得见，对吧？这就是你做事的时候，你是做给人的还是做给神的。总之从前的圣殿是何等的辉煌就不用多说了，怪不得人家外敌入侵的时候一定要来把你这个圣殿拆掉，因为都是金子呀，要掳掠走，是吧？虽然后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允许他携带回来一部分，但是毕竟来说大多数的这个就流失掉了，找不着了。比如说约柜还在不在了？没有了，对吧？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你怎么比？怎么跟那曾经的荣光去相比？所以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当年的圣殿是吧，看看你现在，面对进展比较小，面对成果不明显的时候，人心中都是一样的，有这个本性流露出来，说看看这代一代不如一代啊，你们这一届年轻人不行啊，你们在干什么，怎么这么慢？我们所罗门王的年间，哎，就会像说话喜欢，是不是？所以会产生一些个挫败感、挫折，一个两个，其实人不至于那么脆弱，都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当挫折不断的小失败累积起来成了大挫败的时候，人就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沮丧。一连串的挫败再累积起来就是苦难了，对吧？苦难是为了有什么作用呢？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也读到那个要理问答，耶稣基督受了苦，你觉得耶稣基督受这些苦是为了什么？你说为了救赎我们啊，可以，但是他从苦难中学会了一个什么品格呢？顺从。这是希伯来书的，他在苦难中他学了顺从，是不是？这是圣经的话。故此呢，人就是要在苦难中才学会顺从的、顺服的。苦难也未必惊天动地，可能是一连串的挫败，每个挫败又分解成十几个挫折，这样的一种苦难，在苦难中人才学会顺从。你让一个人锻炼身体，你说一百遍不如他得一场大病来得直接，他会直接的明白受了苦遭了罪了，他知道要去改变作息时间了，他知道要去锻炼身体了，要多喝水了，是吧？要营养了，这样子。疾病当然也是一种苦难，可是人世间的苦难是很多的。不过难道是说默认你受了苦难就一定学了顺从，就被熬炼成了百炼成金，成了黄金，成了所罗门用过的那种真金吗？苦难一定给你产生这个效果吗？俄国的文学大师总说的那位陀有一句名言，我深怕自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对不对？很多时候呢，受了苦之后就变成了个白白的受苦，因为不明白是为什么。苦难可以产生顺从，对于上帝拣选的人，但也同样可能产生的是苦读，是沉沦，是不是？那一天我们家庭敬拜的时候读到一个经文，耶利米呢他就这样的形容说，这个被掳啊，外敌入侵之后，以色列人成为一个什么光景？叫做风香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古代呢，用风吹火，它熬炼的时候，黄金也好，是白银也好，往往 铅是一种好像说催化剂，是一种助燃剂，但是如果你放太多，那就纯粹成了炼铅了，是吧？炼而又炼，也不是一定炼出真金来，而是可能炼出来土壤，因为你那个真正的要炼掉的渣子恶劣的还未除掉，于是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被放弃的。当时我就想，这个银渣，这用东北话才能理解它双关的含义，是吧？因为本身耶利米用的就是一个双关的谐音，他说的被弃和弃掉的时候，他就是用的一个谐音。哎，我就觉得这唯有用东北话才知道啥叫银渣，是不是？被弃的人，对不对？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苦难可以把人炼成黄金，也可能炼成银渣。所以现在先知的话及时的发出，对以色列百姓是要让你明白，你们要警醒，要止住这种，尤其是来自80岁以上老人的这种怨言，对吧？这种抱怨，我看如无有，年轻人就灰心丧气了，没什么可干的。往往老气横秋的人一出来一指责，年轻人束手束脚，处处撤走，什么也干不了，对吧？先知的话是在这个时候临到的。所以就是这样，往往你觉得经验是很好的，可是有一些如果他非常有经验，有年纪有阅历的人，如果不是用自己的被神所熬炼过的人生这个岁月来祝福年轻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往往就会变成了这种看如无有的状态。你这教会搞的是什么样子呀？啊，我当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教会多么复兴，中国的早晨3:30，什么叫5点钟，是吧？全都起来祷告，禁食7天，就喝点水。我们曾经多么复兴，那是什么年代？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祷告不会祷告，读经不能读经，讲的是什么玩意儿？你看你这个教育办的样子，我的父亲那是上过民国年间教会大学的，那是3语什么4语都能精通。你们现在中国话都说不明白，你横向不如外邦，纵向不如从前，你不办更好。这里的话确实也是听过，也正在听，以后也还会听，对吧？很正常。所以呢，百姓就会容易变成了心灰意冷，非常的软弱。人的软弱往往来自于什么？尤其是弟兄啊，男人，他的软弱往往来自于一种突然的无意义感出现，就是我每天在忙活什么，我的这些工作也好，是服侍也好，我手所做的这在干什么，意义是没有，名声也没有，钱也没赚着，他就会突然在这一刻他幻灭了，对吧？人的软弱就是这么来的，我在忙活什么，为谁辛苦为谁忙。所以先知的话在这个时候临到大有意义。然后他接下来的对所罗巴伯、对约书亚和对百姓所说的话一模一样，同一句话重复了3次。你如果翻到了你的圣经，就看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当刚强，对不对？何时软弱何时刚强，保罗得着过这属灵的秘诀，对不对？在我的软弱中，因着上帝的恩典使用我这软弱的人，才显出来我的刚强来自他，不是来自于我血气方刚，不是来自于我君子自强不息，这不叫刚强，这叫逞强。上帝给的刚强是真刚强。所以他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百姓在撒谎，不是老人在这儿扰乱军心，的确现在这个东西不行，横向比比不了人家那个也许是外邦邪神的神殿，纵向比不能跟我们所罗门年间的圣殿相比。虽然如此，你也当刚强，就是眼睛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的刚强才是真刚强。所罗巴伯，我们上一次讲整个这一个惊心动魄的政策周转的原因，来回变换的那个事情，让圣殿的重建又可以再重新恢复。 而当我看这个约瑟夫写的犹太古史的时候，它里边专门记载了大流士王和所罗巴伯之间的一个故事。照他的记载，所罗巴伯曾经是在大流士的身边做那贴身宫廷侍卫的，也很合理，因为被掳的很多人，犹太的贵胄是不是都在他的身边做了那种内勤官啦，也有但以理那样的做了外边的事情，做侍从很正常，对吧？因为都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所罗巴伯是其中一个。据说有一次王上床要睡觉，睡不着，就跟这三个贴身的亲密的侍卫谈话，就问，我要给你们一个问题，谁回答的是最有智慧的，那我就封他给他重赏，有紫袍，有金杯，有金床，有金车，有一个头饰，有金项链等等等等，还会得到一些官衔。然后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以下这几个哪个最有力量，美酒、君王、女人和真理，哪个最有力量？想好以后他睡了，让你想一夜。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人所有人都叫来，然后让这几个侍卫来回答。第一个侍卫就说，美酒最有力量，因为无论你是王，你是奴隶，你是穷人，你是富人，国王喝多了一样躺地上跟个穷人一样，奴隶喝多了他也会觉得自己像王一样，他让穷人变富，让忧伤的人喜乐，让朋友变为敌人，而且第二天酒醒之后还忘记了你之前喝醉时做过什么事，所以美酒最有力量。哎，这个论证修辞不错啊。然后第二个人就说，那不是，君王才是最有力量的，他统治所有男人，男人有能力，他能够来去干活，能打仗，能去做工，可是这所有的男人都得顺服他们君王的命令，甚至要上战场，不惜去冒死，故此君王最有力量。然后第三个就是所罗巴伯，他说，美酒和君王的确有力量，但是女人更有力量，因为女人生了男人，她把君王带入世界，就像她种葡萄树的人，她才能产生美酒，而且漂亮的女人能让人放弃财富，忘记父母，忘记朋友，而且即使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也会被他妻子掌管，因为他要竭尽全力取悦他的媳妇儿。但是他说，就像女人有能力一样，女人和君王都比真理软弱，这些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运行的，只有上帝是真实公义的，真理才是最有力量，其他一切刚才那些都是短暂易逝的，只有真理是永恒不朽。所以王和众人众贵族都欢呼说，哎，所罗巴伯的回答好，然后就要封赏他。所罗巴伯就趁机说，我只是提醒您，我们想重建圣殿啊。于是在这一个政策的层面，在这个犹太古史的记载是这样完成的。我想说的意思是，所罗巴伯曾经是明确的知道上帝要带他回来建圣殿的，对不对？就跟尼希米差不多呀。所以他现在非常可能因为百姓的怨言而沮丧沉沦，忘了所谓的初心，故此当上帝借着先知对所罗巴伯讲话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的时候，就是提醒你不要听信了那种总感叹今非昔比的这种话，而是抚今追昔是为了让你得着力量冲向未来的，对吧？这是他对所罗巴伯所讲的话。至于对约书亚讲的话，这就更加的有意味了。我们记得吗？你当刚强，你当刚强，你当刚强壮胆，就是这个话说最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印象是对谁讲的？可不就是对于当年那位约书亚讲的吗？是不是？那么现在同样对这一位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个也当刚强，你可以理解为是顺着所罗巴伯当刚强，你也当刚强。但是你如果正确的联想到历史之后，也知道那个约书亚刚强，你这个约书亚也当刚强，对吧？而且你将来那位约书亚就叫耶稣，他也在那个时刻要刚强，在克西马尼，对不对？所以这一句简短的话，就是因为你听的人，你有了正确的这种智慧和圣道的储备，你会激起那个正确的共振共鸣来。再接着，全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们说过了，以马内利的应许现在正在你们当中应验，正在进行时。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应当刚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哈该、撒加利亚这些先知都是起来振臂一呼，就说的是君王啊、领袖啊、百姓啊，建圣殿这件事人人有责，谁也别推诿，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儿，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大家都要刚强，这是上帝的功。圣殿要建起来，最核心的是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如果上帝不在那个地方，你盖的再金碧辉煌也不叫圣殿，对不对？所以上帝提醒你们百姓的就是叫做，圣殿虽然貌似简陋，有神则灵，是不是？有神居住其中，这才叫圣殿。他提醒百姓，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们立约的话呀，那个时候我的灵就住在你们中间，你不要惧怕。现在突然提出埃及很有意义，现在什么节气来着？祝棚节，是吧？你们想想为什么要过祝棚节呢？出埃及，你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你怎么出的呢？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你代代相传的是什么呢？耶和华说，总结为就是叫做我的灵在你们中间，以云柱火柱的形象，是不是在你们中间？你都忘了吗？这就是上帝的提醒。我们每当过感恩节、复活节、圣诞节的时候，你是为了过而过吗？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仍然正确的联想起来，主耶稣降生了，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赐下了恩典，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呀？所以这就是你回忆圣经的救赎历史时候该有的心情。上帝在其中，那个地方就叫圣殿。当时的上帝在会幕里，会幕在人群里，人群在云柱火柱下，这就告诉了你上帝在你们当中，这就是圣殿。等到后来被掳的时候，你记得以西结书吗？他是不是清楚的给你讲上帝的灵、上帝的荣耀？因为这圣殿中的罪恶开始从至圣所中出来，又从圣殿离开，后来从圣城离开，从城中的橄榄山东门上去了，一去不回，对不对？当上帝的灵这样走了以后，你剩下的就是一具躯壳，你这个圣殿就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如同人一般，那就不叫圣殿了。然而神的灵没有说永远的离弃人，他离开了耶路撒冷的东边圣殿山圣山之后，神的灵回天上了，不在人间吗？我问你，离开了那个东门之后，神的灵在哪里？在巴比伦，在被掳的人当中，对不对？就在那被掳的人当中，所以希杰见到了那加巴鲁河边的许多的异象。上帝在那被掳的人当中，就在那里。然而七十年过去之后，现在上帝灵在哪里？就是这儿，圣殿的这个位置，耶路撒冷圣城当中，这些热心为他做工的百姓当中。因此耶和华的灵与你同在这句话并不简单，因为他有的时候不与你同在，他的灵在哪里，你也应该在哪里，这是你要跟随他的意思。再接着他说，过不多时，我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不清楚这里说的是文学性的预言，还是一个实际要发生的，真要有一次大地震，这个历史上没有更多记载。但是无论如何，上帝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这种震动天地、震动万国的方式是回应你们现在的一个恐惧。我们说过，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的财富无与伦比， 天下的人都来进贡，外邦的工匠都来献上自己的技能，金银流水一般流入，好的石头、木头、铜不计其数都进来，对吧？可是现在这个新圣殿，所罗巴伯和所罗门不是仅仅差个巴伯和门的区别，他可没有那么多钱，对吧？他哪来的那个资金，哪来的这个预算去建殿呢？忧心忡忡，人口不足，你现在沦为了一个殖民地阶下囚，哪来的钱呢？建圣殿是要钱的，咱不能真金，咱是不是得镀个金？就算是不能用金，那用个铜也行，可是现在未必有铜。记不记得我原来讲过一个罗伯安的铜盾牌，那曾经是金盾牌，后来就已经在，你看这个王国还在呢，都已经寒酸到就只能用铜盾牌来充数了。那现在所罗巴伯还肯定不是罗伯安的，对不对？因此百姓关心的可能是这殿啥不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没有荣耀，没有辉煌，怎么不好好建？他不管你这个钱从哪来，是不是？官长所操心的有可能跟这个事儿有关，我的资金在哪里啊？然而上帝这里给的这个应许多么的具体，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又有一个万国来朝的状况要出现，是吧？要天下的财富过来供应你的所需，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实际上这个圣殿重建没钱怎么办，已经开始有一定的供应了。波斯把巴比伦灭掉之后，允许他们重建圣殿，已经把许多耶路撒冷当时被掳的圣物归还了，是吧？你详情就看以斯拉记里边第一章，写得很清楚，都归还的什么都有数可查。我印象中记得别的都40个40个40个，有一个金碗就39个，好像丢了一个，是吧？就写得很具体。除了归还的珍宝以外，可能还不够，装修没钱怎么办？等地震是什么意思，是吧？有道理吗？也许有点道理。你不知道这个人间的许多事物是怎么运作的。刚才我说过2008汶川地震，很多人说那个是中国公益的元年，公益事业，很多的团队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救援，开始了民间的互助，对吧？你了解一下这个做公益的，你就知道很多人称呼那年为公益的元年。你想如果有一个大地震，比如这次土耳其大地震，你能想到对你有什么影响呢？是不是建筑业会有一个刺激，要重建吧？然后是不是有很多的伤残人士，你需要医疗吧？也有很多的肢体虽然不残，但是身心遭受重创的，需要心灵的辅导吧？也有很多失孤的啊老人，或者失了父母的孤儿，是不是？失独的老人，这些是不是都要去照顾呀？故此每当有大的灾难产生的时候，其实会呈现了一个市场和财富的流动。他会留住教会吗？刚才所说的几项事工都是教会所正常在做的，对吧？这一次的土耳其地震，震中的那个位置是世界一个最主要的无花果，不是无花果，开心果的产区。会不会开心果要涨价呀？就是说你要是知道的多，你就可以想一想哈。但总之具体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波斯王愿意让你重建圣殿，波斯就是当时征服了天下万国的这个大宗主国，他能够给你拨款。你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讲到大流士的谕旨，是不是找到了居鲁士的那个旨意之后，就吩咐河西总督，这笔钱就你们出，你举报的，对吧？好，修圣殿的钱你出，你的钱是不是来自于财政拨款呀？中央拨款吧。那波斯中央的拨款哪来的？还不就是万国来的吗？当时的大流士古列都是征服过世界的，是吧？都是征服过世界的，所以 当这个皇家给你拨款的时候，你也可以理解为预言的第一重的应验，这就叫做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这已经在应验了哈。当然在这个传统当中你可以看到括号里写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也有一个翻译叫做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万国所羡慕的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曲，朝鲜名曲叫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朝鲜人爱唱这首歌，他的意思就是万国羡慕的是吧，他们是万国所羡慕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有这个误会的，但是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万国所羡慕的，以及那万国所羡慕的一位必来到，这已经在带出了弥赛亚的一个信仰了，是不是？这就是犹太的传统的解经，两种的说法没有必要是对立的，实际上都可以是对的，都可以是对的。一个是万国的财富通过各种转移支付流入到重建圣殿的预算中，再一个这里预表着将来那一位万国所羡慕的弥赛亚将要到来。因为上帝说了，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所罗门的年间银子不算什么，还记得吗？很多技术只算金子，是不是？银子都不值钱了，不算什么。现在连银连铜币他都没有，是不是？可是耶和华却明确的说，你关心钱呢、啊、我告诉你，钱是我的，不是央行发行的，那是总的来说是我发行的，对吧？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他才是总行，所以你的金银存在他这儿才对保值。你把你的弓放到圣殿中，你把这个东西捐献到重建中，你这样的花销才是最保值，因为金子银子都是耶和华的。而上帝掌管君王的心，只要他轻轻一点，君王的心就流转，他就要决定拨巨款给你重建。所以最后这钱到底咋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神，是吧？是上帝让这个钱发挥功用的。于是最后大流士，可不就是让你这个河西总督，你们这个省具体来负担这笔费用吗？对吧？他就这么来的。所以后来最后第九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个预言。你要注意，圣经中许多的预言都像这一个图所显示的一样。你有打过水漂吗？对吧？是打水漂式的应验。你别理解为是打水漂好像是落空的意思，是吧？这里所说的是打水漂的意思是那个涟漪波纹会激起来不止一次，如果你打得好，对吧？一波一波，好多个。预言也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预言就有多重的应验，这里的更是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将这一个信息完满了。起因就是你们看为这殿的荣耀现在看如无有，耶和华最后却鼓励你，给你盼望，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它怎么实现的呢？就是用这种方式实现的。一个预言，越重大的预言往往会多次应验，往往会多次应验。你现在想，作为哈该说话的这些军长百姓，他们听到了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最早的来说他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呢？其实就是四年之后就看到了，重建了四年嘛，对吧？在大流士六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建成了，那个时候他们可以说第一次的看到了这预言的应验。在以斯拉记六章十五十六节，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 这可以说就是这一个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四年之后就应验了。但是那个时候应验了，又会有人觉得这殿的荣耀好像也不像我们从前的殿那么荣耀呀，我们从前的里里外外都是真金，现在你好像就在几个柱子头上了、边上了、角上了、尖上了有点金子，这怎么能叫荣耀大过那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疑虑，是吧？但实际上再过了一些年，在希律的年间，这又是第二次的应验。到了希律所建的圣殿，实际上形同是重新建了，只不过依据传统还是叫第二圣殿啊。希律王知道吗？就是杀婴儿的那个，对吧？耶稣出生的时候年间那个叫做大希律哈，他是靠着罗马的势力上位的，成了这个犹大王、以色列王。那个年间的罗马不就是当年的波斯吗？同样是万国来朝，万国的财富汇聚到这里，而且这个希律还特别的给犹太人刻以重税，是吧？民怨沸腾，他把收上来的税，把中央的一些拨款，结合了许多的这个财富，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圣殿。许多人认为可能就可以跟当年所罗门的圣殿相提并论了，也相当豪华了。而他在建的这个圣殿跟当年波斯哈该这个年间那个圣殿很像的，同样是中央有令然后地方执行，是吧？上次推荐一本书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今天又说一本书约瑟夫的犹太古史，这都是你想了解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除了圣经之外可能最重要的几个经外文献参考了。希律的圣殿它很美，但是上帝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里又有谐音，为什么谐音？耶路撒冷是不是就叫做平安之城，是不是？所以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故此你知道希律王的年间似乎应验了，又似乎没有完全应验，因为那一位平安之城的平安之王，他才可能真正到来的时候才应验这个预言。我们要说的是他在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应验了。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对观福音当中都有一段类似的记载，比如路加福音的21章5节到19节，门徒们正在谈论一件事，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他们正在讨论看咱这圣殿多好，这样的人就预备着再过几十年之后像当年哈该年间80岁老人一样吹嘘，我当年我们那圣殿，是不是？你要知道啊，主后70年是被毁了又再来一次的哈，可再也没有再重建了，以后未必都那么精确应验的。但是听到了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听见了门徒在讲从前的这个现在这个圣殿美食供物多么辉煌，耶稣马上讲的说，论到你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于是才有门徒问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儿，才有了那番著名的末世论的预言和讲论，对吧？那时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饥荒瘟疫，是吧？那一番话。所以这个殿的荣耀反倒在那后来又要拆毁，实际上这件事在主后70年就发生了，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可是说明这个预言破灭了吗？它真正的一个应验虽然未必是最后的应验，而是说最近一次的应验，或许是那五旬节圣灵充满在那个马可楼上，圣灵充满在使徒和约120的门徒的身上，所以保罗才正确的解释给我们，在今日谁是圣殿？我们是圣殿，对吧？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充满我们，就是那过去的舍基拿，就是上帝的荣耀充满圣殿在今天的应验，这才将这个预言完全说清楚了。故此我们可以将今天的信息，也是他哈该的第二篇信息， 我们将它可以总结为这么三点。第一点叫做停止伤感，不再伤感。人心都是愿意怀旧的哈，恋旧的，总想要怀念哈，总想昨日重现。连使徒也在说，看咱们这殿，这美食，这供物。哈该年间的老人会说，我们当年的圣殿全是黄金啊，人都会有这个心理，是吧？可是主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要拆毁，有形的变成无形的，获得了那真正的永恒，终于再不能被震动和拆毁，是吧？哈该的年间已经第一次让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了，故此无论是那旧圣殿的黄金，还是美食，还是公物，甚至于扩展一点说的埃及的大葱、肉锅、黄瓜，都不要去怀念它，不要怀念，不要抱怨。你说现在的圣殿不好，有就比没有强，有就会有盼望，就会有希望。上帝在那移动的帐篷里边那么简陋还可以居住，你为什么认为是人间的金碧辉煌才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前提条件呢？上帝与人同在的唯一的条件是你顺服他，是你的殿是圣洁的，是干净的，对吧？我们也不是让大家要盲目乐观，但也不是怀怨。就像人说诗经，中国的诗经为什么那个格调好，因为它就叫做怀而不怨，哀而不伤。也不是说禁止你回忆历史，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在讲什么呀？你圣经也好，是历史书也好，你要看，但是让你怀而不怨，哀而不伤。我们不是要说盲目的乐天派，而是我们真的有主，这位万国所羡慕的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的灵充满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拍着胸脯讲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所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刚强壮胆，这是先知的主要信息。他对哈该让他去讲，所罗巴伯你要刚强，想一想你是怎么被一路带领的，上帝如何使用了你，感动了大流士的心，可以让你回来领导以色列百姓。约书亚你也一样，想想那同名的你的先祖，他是怎么样经历了那攻占迦南的过程。百姓你们也一样，你们也要刚强，你们都当刚强，刚强壮胆，不是逞强，不是自强，是靠着神刚强。我们读圣经，我们学历史，不是为了让你抱怨啊，今非昔比，让你后古薄今，不是，而是让你抚今追昔，好再接再厉。也许我们不能再建成那样华丽的建筑，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你不开始动手做，永远没有看到那真实的荣耀充满的可能。这里就需要你的信心，需要你的信心去操练，去践行。这盼望就是那荣耀将满，荣耀的实质不是外表华丽，而是上帝同在。如果说圣殿，那将来的圣殿荣耀充满，谁是那将来的圣殿？那就是我们。不要去听了那个网上一些个奇奇怪怪的说法，犹太人的第三圣殿重建的时候，一只红母牛要出现，然后又如何这了那了的，这会让那些每天渴慕阴谋论的人再次被喂饱了。真正的第三圣殿就是我们，就是教会，神的灵充满到这里，他们真正活出了那被称为基督徒，从那一次的大地震，从那一个地方起手的这一群人真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充满。可是被充满的方式是什么呢？刚才说的耶稣讲的那个末世论，他说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之后呢？之后呢？ 你还有没有印象？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哎，在那一切事之前，先有的是这个事儿，是逼迫，是苦难，是在苦难中你才能学会顺从，是在苦难中你才明白什么叫荣耀。要，那我们要被抓，要被逼迫，要受讯问，那我该说点啥呢？耶稣知道你想啥，他说，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圣灵节，圣灵在五旬节充满那些使徒和门徒的时候，一个明显的标记是不是他们得着了那惊人的口才智慧，对吧？无人见过，无人听过。同样，你不必预先想怎么做，该怎么做怎么做，圣灵会带领你，主必照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你说话的时候，主就站在你的旁边，你就要这样理解，圣灵就在你的里边，上帝就在你的上边，这就是三一神在与你同在，你当讲的话就是他让你讲的。耶稣又说，在那时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那杀身体的权柄曾经赐给过逼迫约伯的撒旦，也可以赐给那后来的逼迫者。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上次都上边都说你又被害死的，下边又说你一根头发不被损坏，故此你必须正确的理解，就是他最后说的，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里说的是你的灵魂的那个确据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荣耀将满的方式，圣灵怎么充满你，非常的可能是借着苦难和逼迫，然后你在那个过程中得着了口才智慧和胆量，虽然自己已经是无比的惧怕软弱颤抖，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软弱中，你却能够以正确的和被圣灵充满的口才智慧讲话的时候，放胆无惧做见证的时候，就证明了这是上帝在做，是刚强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要立定心意，不要焦虑，长存忍耐才能灵魂保全。就像前几天我也发在群里，我们看到的那个见证，有姊妹能被抓去逼迫他做伪证，要他陷害人。主耶稣说这事就会发生，不是都能挺住的。说了嘛，你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都会把你送官，就是要陷害你啊，做伪证啊。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了也有人可以挺住不做伪证的，对不对？就是在这个苦难的熬炼当中显出了这是真金。我们之前讲福与祸的时候，专门是以撒种的比喻来讲的。第一种是落在了大道边，直接晒死了；第二种落到了石头上，然后它长没长啊？长了。可是后来一旦遇到了逼迫、试炼，它就退后了。为什么退后？因为没有根，是吧？没有根。第三种呢，倒不是石头，是土地。可是问题在于，有荆棘同长了。荆棘又是什么呢？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你要真的警醒起来。我明确的说过，前三种是不得救的，但是那前三种不得救之人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也会尝一尝。 你现在是属于面对逼迫退后了呢，还是你的道同样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呢？还是你的信心的种子早就还没有等发芽被飞鸟叼去吃了呢，当瓜子嗑了呢？唯有第四种，30倍、60倍、100倍，对吧？所以让我们要明白，正是因为主是经历过这些事的，所以我们这信他的人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凡事该与他相似。我们也当不再伤感，耶稣没有说我当年在天上如何如何，现在我怎么沦落至今。耶稣刚强壮胆，不是说他靠着自己的肉体，只靠他的人性就能刚强壮胆，是上帝的话让他刚强壮胆，是上帝派天使加添他的力量，是他说我要求你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这样刚强壮胆。你不必被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所左右，我最近感觉我很软弱，所以你很软弱，谁感觉不软弱？我比众人更软弱，是不是？保罗也常常这样讲，你只永远看你的感觉，你永远软弱，但是唯独你不看的时候，上帝的刚强才在你里边充满。约书亚他不软弱，将来咱们分享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看他软弱成啥样了，满身污秽，是不是？你的盼望是荣耀将要充满，因为我们就是他的殿，就是他的荣耀。愿那以马内利的神照他的应许与他拣选的人同在，愿我们就是这圣约中他所拣选的人。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是活在当下的，我们没有活在未来，更不会回到过去，所以求主你使我们对历史，对于圣约的掌握，对于那救赎历史的学习，不是变成了让我们是沉溺过去不能自拔，也求你能够让我们不是去光存着一个似乎彼岸来生是佛教般的信仰，那种的盼望使我们以至于忽略今生。主啊，帮助我们从那异教之风的吹动当中、扰乱当中脱离，帮助我们从各样自己的思虑、情欲、软弱当中脱离。求你能够使我们不再看自己，乃是看这一位震动天地沧海的主。我们看你历史上的作为，我们看你正在进行的与我们同在的作为，我们才盼望你写在经上将来必要应验的作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这位赐平安的神将那真实的平安在我们最不平安的时候赐给我们，却在我们因着犯罪、因着逃避，我们自以为有那最终之乐、最终之平安的时候，求你震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有那忧患的意识。主啊，帮助我们是不求自己的意思，而是求你的意思，帮助我们真正刚强壮胆，不再惧怕。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